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镜头这个结语介绍的是行者大师。这个我们这个名字啊，像释迦牟尼啊，叫能人静默，能啊代表他的本体，人是他的相。静代表他的定，默代表他的慧，啊，能忍寂寞，释迦牟尼。你看，阿弥陀佛，阿无量光，无量寿代表世间，无量迷，无量光代表空间，陀就代表无量境界。阿弥陀，像观世音，观世音观自在，啊，观一切声音。一切音声就是光，光就是一切音声啊。观自在就是说这个啊，观就是念，法界一念为念啊，法界本空叫自在，观自在就是念佛的意思。啊，观世音叫大悲心，观自在叫念佛，就是念佛念众生，讲念众生就念大悲心，念佛就念觉，就念自在，念自性佛。所以呢，他的名字啊，特有意思啊。每个人的名字啊，都是很有意思的。你像我叫常福，常那代表不生不灭的意思，叫智慧、慧体啊。我们讲佛叫福德，啊，叫福报的意思，福德的意思啊。皈依佛无两主证，哪两主证呢？啊，智慧和福报。常福就是智慧和福报。那师父给我起的名字呢，叫做常求智慧，常求福报，也就是说叫福慧双修啊。从果上讲，福慧圆满即是福啊，修福修慧啊就是道啊。那我们说尊生呢啊，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呢，就沉迷在六道轮回之中。那我说这个祖师呢，叫什么？叫行持大师。行持大师是我们第十种。净土中的第十种行啊，行是什么？叫行晕，叫无晕的晕啊，行晕。彻就净彻。什么叫行呢？行什么叫行晕呢？啊，就是万法灭矣，叫行动的行，知道我们的念头在灭矣之中啊，整个虚空都在灭矣之中，移动的移，灭灭在移动。我们的身体在啊灭夷之中，也就是身体在长指甲啊，长头发，身体都在运动，是在灭夷之中，我们发现不了。我们的念头生住意灭都在灭夷之中，啊，时间在灭夷之中，啊，这个空间都在灭夷之中，我们看不见这个灭夷呢，代表什么？就是诸法空相啊，也就是我们讲五蕴皆空，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色受想行识，就是色受想行识叫五蕴。五蕴它的灭矣，就是诸法本来是空的。尊生不知道啊，又为是这个相识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这个我啊。啊，一直在，其实命理呢，啊，它一直在变化，我们念头在变化，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指甲在变化，我们的头发都在变化，我们身上在消耗啊，都在变化，没走路啊，身上的气力都在变化，没有一样东西存在，也就是说，它在命理之中，这些东西都是叫命理叫晕是什么？就是积积而成，就好像它在，其实它是空的啊。所以呢，所以叫行晕空啊，无晕就行晕，行晕空。所以呢，净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无晕皆空啊。尊生呢，又为无晕不空，因为无晕不空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念头、你的世界，你以为在，然后你以为在，你执着它了，因为你执着它了，你就到六道轮回生死。而行持大师呢， 他的师父告诉他，这个世界这是一个色受相行识五蕴积积而成，都非真实。所以呢，就告诉他要警戒自己不要执着于此世界是空的所以叫行戒成为大师。为什么叫成为大师呢？大也就是跟这个如来。跟如来的这个密印相应跟这个我们讲发愿站或者跟如来这个般若都是相应的并且它是挺有成就的，所以称为叫大，就是跟佛相应师是传承于弟子的意思，就是把佛法传承给弟子称为师，所以叫行出大师。如果他行而不辍，就变成五蕴，那就是凡夫了。而凡夫呢，那就是罪业凡夫，怎么能成为人家的大师呢？上不能承接于佛，下不能承接于弟子。像这样的人，跟他接触的话，都会给一些下恶道的。所以跟这个大师走呢，可以呢，可以让我们解脱，是吧？所以行处大师所以呢，这个。因为他们都是成就的人嘛，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名字你就会这样的解释。你的名字也有你叫什么名字你父母给你起的名字，他一定有深深意看你怎么解要会解的话，他也是不可思议的你会解了，就证明你有智慧了，你就会修道了；不会解，你就不会修道，是吧？所以你看"行者"这几个字的话，就。你如果是修行人的话，你就立即会在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密因，就是说哪样对事都是空的嘛。既然是空了，那就证明你有关照，有关照就有警车，有警车你就符合于佛意，符合于佛意你可以上跟诸佛相应，下将来可以跟后人产生一个这个传承。是吧？行者大师是我们的十净土中的第十种，他号截流。你看这个名字，截流，就是流动这个借助了，就不再流动生死了，对吧？我们要学会呢，截流就把你的生死给截断，六道轮回给截断，跟你的这个六道生死给截断，然后产生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获得解脱叫截流。刚才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如果你有行车，你在行，在密之中，你有警车，观到诸法非相的时候，你就截流生死了，你就生死就断了。所以呢，什么时候截流呢？不是死后再截流，现在就截流。现在你在密之中了，不是说到极乐世界不密所以在此世界。你一直是空的，因为你要现在要接流生死知道？接流生死，你就跟大师就相应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接流大师过去他是修禅宗，后来是净土。他说这个他对教法是非常通达，听说他是寒山大师的应化而来。寒山大师也是明清时代的。明朝这个一位大德，有人讲虚云老和尚也是寒山大师过来，他以前在五台山修行，对吧？这个后来人家一位大师看到他，就是也是在，就是说也是一种传说了史上也一记载说他是寒山大师再来。寒山德庆大师也是非常了不起，他在这个五台山打坐的时候，也达到九流状态，达到万法皆空的时候，和水流，人说桥流水不流的境界，就是水在流的时候，他在打坐，达到那个水在流的这个水不流了，就大水在流的时候，他坐的是水不再流了，就是可以呢，在浑水里面让流水不流。这是 这是很深的定景的啊，定景就是说自己变成水了就不流了，是吧？只有自己啊，没有我了，你跟这个你没有相续了，没有相续了。因为你看到谁的相续流的时候，他没有相续是假的，就能感觉到眼睛看到在流。其实挣到一定的时候，水是不流的，没有水流，就像时间在流动一样。时间没有时间在流，你看过时间在流吗？是我们感觉到时间在流，就其实时间没有流向，是吧？就是说你的生灭相没有流向，没有的一灭，也没有的一生，是吧？它不生不灭嘛。但是我们没有常念功夫，感受不到。所以呢，这个我们行者大师一生呢，戒行呢，非常的精进啊。他为什么戒行清净呢？是吧？他成为净土中的祖师啊，他一定很清净的。一般能够持戒很清净、很精严的人，对法上呢，他一定是有所通达。为什么呢？从这个一般人对这个法不通的人啊，很难去持戒，因为持戒呢，不是靠自己拼着命去持的，是靠慧观照。有智慧的观照，了解实相以后啊，不持而自持，达到一种境界。就是这个人，他一旦明白了法的深意的话，他犯戒也犯不了了，他没办法去犯戒。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就是说，你会拿刀砍父母吗？就是不会砍。也就是说，他感受到就像我们下午讲的，也就是说你感受到尊生同一个佛性了，你会伤害尊生吗？你看到一些法显自性了，你会对法有不满意吗？就是说你感受到一切都是念佛的声音，你会伤害会伤害对外面有不满的状态吗？或者贪嗔痴吗？你自然就不起来了，就是。所以我今天下午讲的三个精进把它理出来，你就不会去造什么恶业了，也造不了恶业了。你越亲近越真诚你就会越感受到这个持戒很敬业。一个持戒敬业的人呢，他没感受到自己持戒敬业，就像一个人有德行一样，他并不会说我好有德行呢，就是说，或者一个人慈悲他绝对不说我好慈悲他只是能德。知道吧？这一轮德的话，是一轮般若智慧空性的显现出来的一种自然的，像虚空，它包容众生，它从来不会说我包容你呀。大地它会，它运载众生，它不会说，我修任鱼这个负担你们，就那个鱼它运众生，它从来不会说我运一切众生的，就是我爱一切，它没有这个念头啊。所以呢，这个有德的人呢，他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在法性中。所以我们学法修般若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讲，放得下不如拿得起，就是放下是一种自然的。一旦你了了实相以后啊，就自然放下，不要你自己强烈放下，就像黑暗一样，光明出来了，你还怕黑暗不会消失，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有法了以后啊，很多的恶业它是现象不出来，他想的做的这个行为呀它都是一种词，它自然而然的一些法都是自然不严重一切都圆满所以大师六年茅棚不捣蛋不睡觉，知道六年不捣蛋是吧？这个不捣蛋很多人认为不捣蛋很难，其实你道心来了，不捣蛋也很远，是吧？就是说，人认为自己非要好好的休息睡一下，是因为对法上不了解。要对法上你了解了，如果你修行的话，不为弘法利生，不为这个行菩萨道的话，不捣蛋是很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虚空不会睡觉嘛。是吧？你的父亲是不会睡觉的，是吧？就是说，所有的色身相无处法都不会睡觉，世界上没有睡觉的东西。人坐在那个地方， 连你看不到睡觉的灯芯了，你怎么睡呢？就没有我了，世界上没有睡觉的灯芯，你怎么睡呢？你想一想，你的父亲不会睡觉，色身香味触法不会睡觉，地火风水不会睡觉，就是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睡觉？你身上的四大不会睡觉，你身上的水不会睡觉吗？地火风水睡觉吗？只有妄想会睡觉，是吧？反正喜欢睡觉的都是妄想，佛是不会睡觉的。高僧，就他，佛陀悲天度众生，早上到天上，晚上到地狱，他是日夜度众生，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因为他在法性之中自然度众生。因为地狱，他要是睡觉对了，他要睡觉，地狱就没有了，那众生就全部解脱不了了，就他天堂也没有了，所有的法界都成现众生嘛。如果佛睡觉的话，那对了，佛陀怎么会睡觉呢？就像虚空怎么会睡觉呢？本性怎么会睡觉呢？所以呢，不捣蛋、不睡觉表示一种法，就这样，他是用不捣蛋的方法表达出你的佛性的一种智慧。那么说这个关于捣蛋不捣蛋我认为就看你就是说一天不捣蛋或一年不捣蛋，只要你有一直不捣蛋，把智慧按到你的去就可以了。有人呢10年不捣蛋，有人6年不捣蛋，有人呢一生不捣蛋，有人呢一天不捣蛋都可以。所以在《般若三昧经》里面讲了，就是说或者7天7夜，或者是30天30夜，或者90天90夜，你明了了就可以了。然后过去修过一个法，修法的时候就是说人家接手印的时候一接就开悟了，有人呢1天1夜就开悟了，有人呢。这个修多少座就开悟了，有人呢修这个一辈子也开不了悟。那就是说，这样你明白以后，这个法就是接引众生的一个方便了。这些东西都是假的，知道？所以大师呢，过去6年呢不捣蛋，也就是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法师不捣蛋，他不只是身体不捣蛋，其实呢。给我们告诉我们有一个不捣蛋的东西，大家自己睡在床上，自己想一想，我们睡觉在无明，看看那个不捣蛋的东西是什么，你那个什么东西不捣蛋？你发现了，哎，我的本性不捣蛋，哎，虚空不捣蛋，哎，色身香味触法都不捣蛋，哎，地火风水都不捣蛋，就那什么东西都不捣蛋，你发现我的妄想都不捣蛋，就这样，你有妄想。又妄想，怎么倒得下去呢？就是，等妄想没有了，他就清净了。他倒在哪里呢？就是没有了。妄想本来就是没有的嘛，没有就法性就出来了。哦，法性是不倒的，发现了，你常年六月都不倒的，就是都不倒的，都常常的坐在那个地方，坐那叫如如不动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倒的。哎，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发现你自己坐得很稳，以后你自己这样的反省，你坐着把就一旁坐着山上，坐在公园里面一个表一个法，然后想就是说我在念不捣蛋。人首先这个身体坐着，我就接一句话，我不捣蛋看看自己那些常不捣蛋的东西坐着虚空不捣蛋，我的自信不捣蛋，法性一切法不捣蛋，地火风水不捣蛋。色身香味触法都不捣蛋，是吧？连我的妄想都不捣蛋，哎，看不到捣蛋的东西了，就看不到睡觉的那个东西了，是吧？这个时候你坐稳于泰山，你发现你坐着就像一座山在睡着，坐这个样，因为山在坐着，坤在坐着，色身香味触法在坐着，是吧？就是你一个念头在坐着，就这样，坐无坐，无坐而坐，这个时候啊。你一坐落座的时候啊，你发现了，突然整个世界都在打坐这个是，所以你悟到这个东西啊，以后你打坐就很容易，知道吧？师傅啊，叫我怎么打坐这个什么呼吸怎么练什么东西搞这东西，什么都不要，你就这样的从头到尾的想一遍就可以了，知道吧？因为你变成虚空了，你变成大地了，你变成色身相互触法了，你变成眼耳鼻舌身意了，你变成你的念头，能变成了法性了。 哎，我与泰山成不倒，成来就不捣蛋，我这是不捣蛋，我不捣蛋，它本来就不捣蛋，还有什么念不捣蛋呢？还有什么呼吸呢？什么东西都统统不要，它本来就不捣蛋。不信你今天晚上回家去坐一坐看看，妈坐一盘一坐就想，大地虚空它都不捣蛋，都不睡觉，那我凭什么睡觉？什么东西都安定下来，你发现了啊，原来你不捣蛋这么容易啊，是吧？所以呢，能搞个六年不捣蛋，就这样。如果也不想，如果家里没事情，这样的去修不捣蛋，是不是？能不能做得到？不捣蛋是最容易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你看，一般我上午都是，你看吃过早饭以后，我们在家里吃过早饭以后回到房间都是打坐的，你看，从来没有说啊，我不捣蛋的时候我才不捣蛋，我现在捣蛋了，我就开始睡下去了。就这样啊，一下电，一下早电就回到房间，啪的下去睡下去了，还被子盖得紧紧的，在那睡着，然后叫都叫不醒，就这样。既然上电了，我们得叫。就是我一下电就坐在那，然后睡到中午休息一下，一般都是不会睡的，坐在那地方，一坐嘛就虚空，虚空本来就在打坐嘛，我跟他打坐成为一体嘛，色身相触他本来就在打坐嘛，啊，眼耳鼻舌都在打坐，就是地火风水都在打坐。啊，你就这样的，就是一坐嘛，跟它融为一体嘛，不就坐下去了嘛？一坐，文与泰山，或三坐，或单盘坐，或双盘坐，或压迫坐，或平脚坐都可以，就是就放在地下坐都可以，就这样，你就现在这样坐就可以，是吧？你现在坐，你观想一下，不要眼睛东看西看的，你想一想，虚空在打坐，大地也在打坐，色身相互触法也在打坐。地火风水也在打坐，连连妄想都在打坐，什么都在打坐，都不捣蛋了。你现在不觉得你现在很稳了吗？是吧？你马上就定下来了吗？就是这就是不捣蛋，就是就是说你现在妄想一动，你虽然离睡了，可是虚空还是不捣蛋。你就说哦，我本有一个不捣蛋的东西，藏在不捣蛋。就是说你要，你这是跟你的不捣蛋的本体产生一个连接而已。就说，虽然你睡下去了，你要观想一下，哎呀，我的本性还没睡呢，我就跑去睡觉了。你看，虚空都没有睡觉了，我就跑去睡觉了。地火风水还没睡觉呢，我就跑去睡觉了。啊，色身相互触法还没睡觉呢，我就跑去睡觉了。我的妄想还没睡觉呢，我就跑去睡觉了。就是说，你觉得，哎呀，我不应该这样睡觉，我应该跟他相应才对呀、啊。就是一爬起来又跟他融为一体，你感觉一下，你的修行就很厉害了，是吧？所以这很简单的，就是修行。如果你真正的听话的话，哪有不简单的修行，是吧？所以净土经有字字珠玑呀，就是说这位大师啊，他的行为、他的戒行啊、他的这个造作啊，都是啊流露出真实的修行、实证的啊这个行者啊，都是让我们瞬间。处理生死的两方啊，太不可思议了！就我这样讲，讲就是讲，你听进去了，发现了，都是处理生死的两方，都是真修实证，真修实证者啊！大家要用心。大师的开篇章就说啊，念佛善辈，其来善也啊，来善也。这个自古走出。庐山啊，稍信年色，六十进行，谁曾千古方归啊？他讲就是说，开篇章的第一句话就这样说啊，念佛三昧是净土修行人核心的归宿，念就名号啊，名号是一些修行人的归宿，就是念佛三昧。我们不要把念佛三昧。这个变成功夫化，念名号，名号就是大悲大智，大智就是佛心，十方诸佛聚其中，啊，佛号自体啊，无量功德，佛号流露在人间，即人每个众生心叫大悲，随众生心，日众生心想，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啊，里面充满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十方诸佛尽在其中， 十方菩萨亦在其中，而瑞切尊者心想现前一念亦在其中，所以呢，大悲大智啊，这个广大的功德尽在其中，也就是说，它叫本，是我们尊生的归宿。每个尊生这一念呢，非得非失，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非来非去的这些，它就是这一念啊，究竟圆满，它就没有什么了，不求什么了，因为里面都是圆满的，知道吧？释放诸佛，释放净土，释放的大悲心，因为这身名号见释放诸佛，这身名号见是释放净土，这身名号是一切众生心想，明白吗？觉得，所以念这声阿弥陀名号，没有去的地方，没有来的地方，它就是释放诸佛住的地方，就是释放净土的，你就到名号里面去就可以了。你现在只一念到名号里去，释放诸佛就在那个地方会面了，释放净土也在那个地方了，并且你任一切将来，你任一切众生心想无所障碍，知道行大悲心足矣。所以这是名号足矣，知道吧？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有这个他的四十八愿都在里面，四十八愿在哪？四十八愿就在十方，在众生心中，所以这是名号，是众生的核心归宿，归宿就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就是归宿，知道吧？所以今天有了名号，名号就是你的归宿，极乐世界就在名号里面，名号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哪里？名号在哪里？释放诸佛就在哪里？名号在哪里？释放众生就在哪个地方？明白吗？所以这个世界有名号，就是所以呢，名号插在菜地里面呢，放在这个自己的家里呀，或者是贴出来，或者是念佛经念名号，只要有名号的地方就有极乐世界，只要有名号的地方就有释放诸佛护念。就释放这个菩萨从那个地方日释放众生从那个地方归释放诸佛从那个地方出名号在哪个地方释放诸佛就从名号了出来知道吗？所以你家里有佛号，你家里就有释放诸佛；家里有佛号，你家里面就有极乐世界；家里有佛号的话，你家里个个都能解脱，知道吗？福慧双增，有求必应，知道吗？要智慧得智慧，要福报得福报。要发财就发财，就是要想生哪就得哪，要得鱼就得鱼，什么都能得得到，哈，所以不可思议的。所以这名号啊，是修行者的归宿啊，核心。看这样是，他是这样讲的，自慧远大师创立啊，莲社就是念佛。所以在经典上，我看好多经典呢，就是说佛陀又不是要宝应陀罗尼塔吗？就是说，那个塔就是释放诸佛从那个地方出来，就是释放诸佛的尽头从那个地方出来，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还去拜，是吧？也就是说，他这个塔啊，里面就有无量的宝藏尽在其中，就是说，你有一天，就是你就会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知道不可思议的，我们不知道而已。就是说，这个你看那个。香格里拉吧，是吧？香格里拉，我们看到的都是石头，是吧？像这种，那里面有无尽的宝藏、无量的国土、无量的庄严、无量的福藏在尽在其中。你像五台山，是吧？五台山那个山，是吧？那个，我们道宪律师跑到那个山上去，就问文殊菩萨，他说：“都说你这山上都是琉璃世界。”无量的菩萨尽在其中，怎么我看到的全是石头呢？后来文殊菩萨，你想看看吗？想，因为手一挥，哇，整个的这个琉璃世界就出来了，知道吗？然后里面无尽的菩萨在里面整整转，哇，这时候那个道宪律师就睁着眼睛惊呆了，知道吧？原来尽头就在那个石头里面。在那个寺里面，那个山里面，是吧？所以呢，尽头就在里面，知道吧？所以你说峨眉山、普陀山、多罗尼山上，你看的是山，其实不是山，都是佛的尽头藏在里面，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阿弥陀佛名号，不只是一尊佛、两尊佛， 十方诸佛都在里面，十方净土都在里面，十方尊生都在里面，所以大悲心圆满一体啊。那你说这个名号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多么的庄严嘛，是吧？所以大家对这个呢没有必要的怀疑。所以我们讲，他第一个讲真信嘛，要真信，信到此世界跟彼世界是不二，它是不二的，知道吗？就是说，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我们不以啊，不以半步啊，不以寸步啊，以往西方，知道？就是说，一刹那经，一刹那中呢，流遍十方，就是不动本地，就欧遍十方啊，这个不以千步啊，即到西方，就是说不要蹬脚的，到十方去，到净土里去。他不需要灯的，当下阿弥陀佛，你悟到明白了，就是，是哈，所以这是阿弥陀佛。我说你不念不太可惜了吗？是吧？我念念的时候还有什么求呢？不算什么求，能念得出来就是，是哈，不要有事求，当体即是。我们在讲，就要认识到，所以我们老是怀疑嘛，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慧严大师创立莲社啊，就是为后世人呢建立了啊这个共修敬业的典范啊。这个但大师紧接着点出了世间人呢系啊汉惑理念的关键，就是良有信愿不专呢，未能道其善行啊，一要归净土归，就是很多人呢，持戒念佛啊，翻身修佛啊，他仍然在三界六道轮回中。我不相信这个真实的体，而他的一些善行为啊，就变成有漏功德啊，不能够完成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说，即这便是腾渡河之人，虽然有船桨。就善行就是创造，可是呢没有目标，就是他，就是说你在茫茫大海之中有桨有船，哦，无目标，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归宿啊。所以呢，因为不知道哪个地方归宿，你乱跑，因为你没有真信的，没有信阿弥陀佛，没有信极乐世界。那我说虽然在那个地方很多的便利，或者说沦为人念佛吧，所以人呢他有两个愿，要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共愿，要不就是变成你在此世界的彼愿，是吧？此界的彼愿就是人不到彼世界就在此世界，要不就是有求，要不直接去信他，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行者大师啊这个常常呢在杭州这一带，我们讲就是说第四州余山普仁策公大师，那说在杭州那一带啊，他说他借了很多的年色啊，存很多念佛，是吧？然后跟人家讲这个阿弥陀佛的事啊，他的念啊，他的智慧，他的愿力啊，他的这个导向，或者请串尊生呢啊，怎么跟佛相应？那后面大师又介绍啊，什么叫真信呢？啊，相信的信呢？什么叫真信呢？大师啊，我们行者大师开示呢有三重要义啊。哪三重要义呢？他讲的叫生福不二，第二层呢叫做信修不二，第三层是讲是自他不二，一个是信修不二，一个自他不二。还一个是这个心跟佛不二， 就是我们的心啊，跟佛是罢了啊。他说，净土法门的八二智慧啊，第一重是心，信德，我们真信人信的信德，心佛尊圣尚无差别。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一成之佛。九性无二，就是我下午讲的，就是说，虽然我是没有成，但是我那个本性呢，和阿弥陀的本性是不二的啊。但是我们尊生呢，昏迷颠倒啊，觉性呢，但并没有离开我们，因为没有觉性，你就无知了。就像山河大地日月水星，他没有觉性，他就无知，无知他就说我在这山河大地里面，但山河大地不知道我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上合大地是无知的，他没有知觉啊，就是作者他没有知觉，就是。但是作者为什么会出来呢？是因为我有觉性，有佛性，有了佛性才会的感知。但是我迷了，被作者被迷了，哎，作者好看，这个佛像好看，我就被这个二元对立的心迷了。所以呢，佛是佛，我是我，变成两个。其实呢，佛他为什么能成佛呢？他知道此性呢不二，他才叫做佛。那么说我们呢是认为他是二，佛是佛，我是我，所以不知道我们的本性呢是不二的啊，觉性无二，所以我颠倒在二元之中，无明分别跟执着，叫做昏头，我们叫昏迷颠倒。那么这个昏就是。世间很多定义把我们迷了，是吧？才会颠倒，是我们讲颠倒，或者是惑，我们讲三惑嘛，是吧？我们有三种，我们就说我们就说生死惑啊，或者说苦啊，我们讲有几种障碍，有苦障啊，生死障啊，或者说业障啊，就是三障烦恼。这三障烦恼把我们迷惑住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佛性。那说你一念悟到佛性的话，我们都是用这个迷魂颠倒的心做事，不是从觉性里面出来。就我们进了寺庙我们进了寺庙是迷惑颠倒的心做的，所以大家在这里面呢，还是有名啊、利啊、财色啊，或者说烦恼种种在互相争执。都是因为我们迷惑颠倒却不知道是为了开显尊胜的佛性的。就是说这个寺庙一切法是显我们的真性佛性的。就是你看到的寺庙的一个念头的佛性和我看到寺庙的佛性，我们俩是一个不是两个。就是说就像佛祖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呢就两条蛇，一条蛇头是提婆达多，一条蛇头是释迦牟尼佛，他俩一个身体两个头。我这两个头呢，释迦牟尼佛是善法，他常常知道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但是呢提婆达多这条头呢，他上辈子转就变成两头蛇嘛，他这同一个胃他是两头蛇，而这个头呢他就嫉妒这个头，是吧？嫉妒释迦牟尼佛什么都被你选择，我今天也要选择，就让他抛弃了，吃了一个毒药吃了毒药。都要那个释迦牟尼佛吃饱了以后在睡觉啊，那个提婆达多醒过来之后，他就吃了一个有毒的药，吃下去以后呢，释迦牟尼佛那因为两个同一个胃嘛，这时释迦牟尼佛就惊醒了，他就问，他你吃什么吃了什么东西啊？就我感觉很痛啊，是吧？他就告诉他说。什么的都是你选择，我刚才也选择了这个不好的药物吃了，现在，所以就是说要就是嫉妒他嘛，不然那个这个头就跟他吃着，我俩是同一个命啊，你要毒死我，不把你也给毒死了，就是我们就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其实呢，虽然是一个寺庙，其实呢，你见到的寺庙和我见到的是那个性呢是一体的。就是说我跟你这是两个头而已，我们的本性是一个东西。所以呢，智慧的人常常做善事啊，跟一切尊生呢，肯定是有利益的， 你做一件善事，很多的众生都会得利益，它跟我们的本性呢，这是善利。所以呢，为什么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呢？就是做一件事情跟每个众生都有关系的。你做一件恶事，你会害每一个众生；你做一件善事，会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讲功不坦专呢，只要你做了，对众生都是有利益的，因为我们同一个本性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发愿了，生生世世要为利益一切众生，就像利益自己是一样的，因为他跟众生呢是同一个命，他不可能舍出任何一个众生，因为他同一个命嘛。但我你迷失了，也不就是我迷失了，所以他要无尽的利益众生。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他誓不成佛，是吧？啊，我虽积劫能转啊，但是觉性也未曾动，就是我们的佛性呢啊，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谓这边就是尊生呢，跟佛是不二的，这是根本智慧。所以《维摩经》里面也讲，一切尊生啊，借由如来智慧得相，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啊在讲的。《维摩经》句式也是经里面啊，这个也有这段话。也就是说，佛跟尊生呢，啊，没有差别，即将我们的本性，也就是我们的根本啊，仅在迷悟之间，不在觉性本身。就是说，就像镜框里的环境一样，我镜框里的环境呢，跟外面镜啊，不管练出来了，没有练出来，本性是一啊，所以呢，本质上就是镜啊，所以呢，尊生呢，被这些烦恼啊、污垢遮蔽了。但是阿弥陀佛呢，从心里面显现出来的真经啊，所以你看到阿弥陀佛，就看到你的本性，就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尊生呢，看到自己的啊，看到一切尊生呢，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每个尊生都是佛的孩子，就这样。所以，因为他的环境是一体的啊。过去有位禅宗大德啊，修净土法门。他就问了，他说你们念佛求生西方啊，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吗？行者曰，我心即是佛，西方不离我心，佛即是我心。就是我心不舍西方，就是说我要到西啊，他我心就是佛啊，我西方极乐世界是不能离开心的，因为我的心就是佛，我西方极乐世界总不可能离开佛呢，对吧？所以呢，佛就是我心，然后我的心呢，从来还没舍过西方，所以西方就是当下啊。这就是我们讲，就气火心火尊生没有差别，心火一体的智慧。唐代善道大师啊，他念佛的时候，每一声佛号啊，就一道光明，一念佛的时候，里面一道光。其实我现在就是非常的理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光明，所以叫光明和尚。他深信契愿的时候啊，他的符号就不是六个字，就是一个光明。光明啊，从口出，由人之意啊，他念佛能否往生，所以这个大师坚定的说，只要你真心念佛，必定往生。所以呢，就是说要坚信啊，要深信自己的觉性啊，跟阿弥陀佛的觉性，把这样的念佛就能唤醒自己的自佛性。如果你不相信阿弥陀佛是你的自信，然后你阿弥陀佛向外求，那就挺麻烦了。所以你要相信所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就跟你的自信佛把的时候，这样你念念之间都回到你的自信上去。那我们说他是无所求的，有呢，处者是不处，归者是是归，就是这样的人呢，常常都会跟阿弥陀佛光明在一起，因为佛号就是光明嘛，他大悲光明是吧？这个极乐世界功德光明，然后呢，释放诸佛的光明都在这种佛号上，因为我们的自信就是释放诸佛，我们的自信就是释放功德，我们的自信就是还是释放众生的心。那所以念阿弥陀佛，他这种功德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个自信非常吻合的。所以大家要相信这种佛号是心佛不二的啊。第二个真心啊，我们行者大师说啊，第二种真心就是 信，信是我离性啊，名字佛，阿弥陀佛是究竟佛性啊，持二位啊，乃至持无二，持无二位乃至天渊啊，是无二啊，是无二位乃天渊，就是说这是信修八二之智慧，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啊，离性佛啊，啊，离性佛，离性佛就是我们的自性佛了，就是自性佛为理智佛或明智佛，性和佛陀的究竟佛啊，并无差别啊，就不是说他们两个有分离，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佛陀六即佛啊，六即佛就离智佛、明智即佛、相似即佛啊、观行即佛、相似即佛和这个分证即佛和究竟即佛。阿弥陀佛是究竟即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啊从性上生出来的这个阿弥陀名号的像啊，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它本来就是不二的。因为极乐世界是无声啊，生出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它是有声，是有相的。我们讲有声无声却有声啊，我们这次讲这个叫什么那个啊，维摩诘经就讲到，就是说啊，这个持娑婆世界啊，能现啊东方妙喜国土，是吧？就是说。为什么他俩呢？就是娑婆跟妙喜国土不二，极乐世界也是一样。极乐世界能在此世界现阿弥陀佛，因为极乐世界是无声的境界。那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它是有声啊，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并且能念出来，它是有声的。也就是无声现有声，这个有声叫什么？叫娑婆。我这个无声呢，叫极乐。所以极乐世界的无声，恰恰是此娑婆世界有声的名号。所以就是说证明说有声即无声，也就是娑婆即极乐，就这样，就是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它是无声的境界。他发现了时间空间就境界，时间空间境界它是有声的，是吧？有声却无声，无声即有声，所以无声就是极乐世界，有声就是娑婆世界，所以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它是一体的，不二的，明白这个道理吗？也就是说，我们信的，就是我们相信了啊，我们的自信了和名字，就是说我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自信和这个名字称名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信德和名字佛，乃至于呢观行和这个相似分证。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呢，不管你是相信。啊，这个理就是本性，我们的自信和名字啊，名字这个相，或者说你观察的观，或者都是不能离开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哪来名字呢？就是那名字也不会出来，没有自信怎么名字怎么出来呢？是吧？有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你没有自信怎么念呢？就是虚空为什么不自己念呢？有了没有理智即佛，那虚空就不能念了。那虚空是怎么出来的？虚空就叫名字即佛嘛，就是这个名字，虚空的名字是就叫名字佛嘛。他说没有理即佛，就是没有自信，名字也不会出来。没有名字怎么有相呢？但是说现在我看到虚空这个相，那你没有自信怎么看呢？就是你看坐着为什么不能够称名呢？坐着为什么不能称虚空呢？这个作者，你问作者，你知道虚空吗？你知道他的名字吗？你知道他的相吗？作者都不知道。那你问你的手，你手知道他叫虚空吗？你手知道他有个名字吗？我手也不知道。我有自信嘛，有理智佛嘛，是不是？有了理智佛才能称名，有理智佛才能观相，是不是？所以称名、观相、观行，不管你是观也好，还是称名也好。这个名字相都是来自于理即佛，我这个理即佛啊，跟名字佛、观行佛啊，都是一个，知道吗？没有理即佛，就不存在名字佛，也不存在相即、观行即佛。 那是说，我们讲相日即无相，阿罗汉正道，这个寂灭是吧？我问你，如果没有自信，怎么寂灭？他说，没有自信哪来寂灭呢？就是自信，我们就获得常乐我净。没有自信的常乐我净呢？是吧？所以有自信才有解脱啊！没有自信谈什么解脱呢？像虚空，为什么不跟虚空讲啊？虚空呐、啊，你求解脱啊？为什么不跟他讲呢？因为他没有自信嘛，是跟人讲，因为人有自信求其解脱嘛，才有寂灭解脱嘛。分正即佛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分正怎么分正？正佛、正法、正身、正解脱、正解脱之见，讲无分法身。他说没有自信怎么去解脱呢？就是一分一分的解脱，要有自信才有一分一分的解脱啊。就像你做生意赚钱一样，你少了一天工资，就少发一分给你，是不是？你从初一、从1号上班到30号，哎，你发工资的时候叫满分是吧？一个月3000块钱全部给你。如果你上了29天，那就给你少一天的工资，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份就是一份嘛，是不是？你不做就没有嘛。如果没有尊生，从初一十五没有尊生，没有复信了，那就从初一就没有了，那就因为没有你嘛，怎么去分证他呢？真的。所以呢，分证菩提也靠你借福，知道吧？那他究竟借福，阿弥陀佛，因为有自信才有究竟福啊，就证明说，成理智佛、明智佛，这个观行佛、相似佛，一直到分证佛、一直觉得佛，他这个佛是同一个，知道吧？同一个理啊，同一个理啊，也就是说，相信啊，这个。我们讲信跟修是八的，不管你怎么修，从你理上一念，一直到明之相呐，这个修，是吧？从我们从这一念理日，就说了解我有佛性，这一念理，一直到修，比例来讲，这个名字是吧？一些名字都是来自于哪啊？信才有这个名字相观行。就是说，或者说你修说无常啊、缘起呀、啊，如果也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没有信的话，也不存在什么观无常啊、观缘起，都通通没有。就是没有信，怎么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没有信，怎么修般若智慧？你没有信，怎么读经呢？没有信，怎么皈依佛法僧、解脱与解脱之间，我证无分法身呢？没有信，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阿弥陀佛？怎么念阿弥陀佛？没有信，这什么都干不成的。所以叫信修不二，明白吗？就是修就是一切次第，信就是它是不动的，这样信修不二的智慧。所以讲，信修啊，离上离性，佛和就是本座的佛性，名字一直到啊，我们这个圆满佛的果啊。就是说，成名字知道，就是说，成名字显佛性，成知道有佛性，一直到究竟这个分证究竟，都是成这个心跟修这个都是不二的，一直到佛陀究竟之果，就是从因地上的因，一直到佛的这个果上，它都是心修不二的，所以呢，它是不二法。所以前面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说这个心修果报，对，三个八都是八，是吧？这些众生迷悟生前有别比如种子啊，从幼苗长到大树的过程中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树不停地长而已，知道？所以人从小长到大，哪一天又离开本体本质呢？本体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不管是长大了还是小了，出家这些东西都是个过程而已，知道吗？我们的本性是不二的。所以呢，你在从小的时候就悟到了，后来在大的时候一直在悟到中年老了，只不过你是成长的过程中，小孩子做小孩的事情，大人做大人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能做的你就不要做，你就别人让你强别男人就是生孩子，这么困难的事情，是吧？就是说。要这个很多不能违背常理的，是吧？就说你要小孩子去砍大树，那不小孩子大事了吗？这必须过程，小孩子照样可以跟性相应， 大人也可以跟性相应，在家里做夫人也可以跟性一样，老公也可以跟性相应。就是说，你变成老板了、公司了、国家干部了，或者变成国王了，你都可以跟性相应。就是说，我们站在本位，你在本位干活就好了，不要超出你的位置，超出位置就男人非要做女人的事情，抛弃生孩子，就是超越了女人的事情，这样你会干仗的，是吧？谁女人呢就会讨厌你男人了，就是说我做的事情你跑来做干嘛？其实我们不要超出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你那个位置跟性是一体的。你就站在你这个位置解脱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你要想做男人呢，下辈子转生做男人也是可以的。你下辈子做国王、做大臣、做什么都可以，因为你肯定要转生的。为什么转生男就是大菩萨了？所以看到观音、文殊、地藏、普贤这些大菩萨在你面前，都是你将来学习的榜样。当然，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悟了，告诉你，你已经不是凡人了，不是一般的人了，知道吗？你已经知道了性修不二的时候，所有修都在性上，性是不动的，修是无量的。所以众生，我们讲非一应身，众生舍利解，就是说你舍其应身，看到猪可怜就变猪身，看老虎可怜就变成老虎身，但是你不是一般的老虎，不是一般的猪了，是吧？因为过去啊，但是你是解脱的，你一定要不要害怕，要大大的承担，就是说。就是说，又看到猪困难，我下辈子变一个有智慧的猪，是吧？怕什么呢？你将来是菩萨化身，怕什么？变一个猪还不简单，是不是？就是说自己随其所变，因为你已经不是一般人了，你已经进入菩萨位，不退位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讲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自己呢，灌溉就对你自己，这个养护在成长过程中，但是呢，都是从本座佛性上显现出来。所以呢，在此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你多念阿弥陀佛你的这个智慧啊、福德啊、你的愿力啊，自然而然的成就。于同手啊，就是说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你用手握着种子，这样不念，就是说，我不专念弥陀求生净土，就像手握着种子而不种播一样，究竟不能结果，难免呢法身呢流转五道，不名为佛，名为众生，这个就是第二种性，第二种性呢叫性修不二，明白吗？就是说你的事和你是不二的。离是不二，你现前都叫事，离上是一，事上无量，都是不二的。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不管你走到哪个地方，跟性都是通的，知道吧？如果你修的比较好的话，你的性跟你所有是通的，这个性通，跟你的本性是通的。你讲话的声音、你的身体、你的世界，都是直接跟你本性产生连接，不跟外在连接，就是直接跟阿弥陀佛连接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不念阿弥陀佛，就像不下种子一样，那怎么能长出妙果出来呢？所以这一切处都是念阿弥陀佛，这三种性，第二种性，第三种性，第三种性就是我虽然沾身业障了，沾我们就是生死沾、烦恼沾、业障很重久住苦狱就是娑婆世界。是阿弥陀佛内心里面的众生，就是说要相信，我不没有离开过阿弥陀佛，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烦恼可能会让我们呢，这个贪恋我们的生死啊，让我们害怕，或者说我们这个业障呢，是造业啊，这个业障呢来了以后呢，我们不免有一些恐惧害怕就是说，在这个次世界受种种苦啊，但是呢，你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尊身，也就是你就从阿弥陀佛出来了，也就是心里面出来，明白吗？不管你怎么苦，都是因为没有信的话，你就不存在众生苦了。那谁的苦呢？因为 你这个心对这个烦恼的这些执着太重了，因为苦，但是这个苦会更能影响到你对佛性的关照，是吧？所以一定要知道，如果要是你在这娑婆世界，如果你是不苦的话，那就很不正常。为什么？娑婆世界我们讲就是一种欲望，而爱不重不生娑婆，在这个此世界首先就是爱，有了爱就有了欲，有了欲就有生死六道轮回之中，它就是一个苦啊。但是呢，没有佛性，苦也没有了，是吧？但是呢，苦没有了，那个势头没什么注意，那千生万劫也成不了佛啊，是吧？那势头什么时候成佛呢？对吧？势头是成不了佛的，因为它没有佛性。有苦就证明你有佛性啊，因为有佛性就可以成佛啊，就证明你在此世界还能成佛，是吧？所以观察一下，就是此世界虽然苦，但是呢，我可以看，我有了知啊，因为苦，我才知道我有佛性啊，是佛性在作用。这是我们把的苦啊、烦恼、分别、执着太深了，所以呢，相续不断的去执着它。但是我现在就知道了，是阿弥陀佛内在的众生。我虽然在这地方，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啊，我离不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虽然功德庄严，远在十万亿佛头，但是呢，也是我内在的佛。就是说，假设西方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头，其实也不离开我们的当下，是吧？就是我的苦的背后啊，就是极乐世界。那个十万亿佛头是什么呢？我们讲就是说圣恶八邪呢，八邪，邪见的邪，有八种邪见，四种恶为。就是说，我们有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这个杀盗淫身三业是吧？口四业，心三业，就是身口意造恶业嘛。他说杀盗淫妄语其余两舌恶口贪嗔痴都是我们的灯念呢，对吧？但是我们的念从佛性里出来的，我这种四种念头叫十万亿佛头，对吧？八万是八万里，十万八万里，那个八万叫八种邪见啊，就是认不出。但是一旦你明白以后啊，佛就在当下。如果你不明白，就在十万亿佛头，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一旦明白了啊，原来在佛性是吧？就在当下啊。十万亿佛头只不过是我的八种四种行为、四种意识、八种邪见。那说这种邪见也好，还是我们的贪嗔痴烦恼也好，那说佛呢并没有离开我们。既然佛没有离开我们，那极乐世界就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只要放下了四种恶的行为，放下了八种邪见啊，但是我们放不下吧。我现在要知道，我现在要明白，记得就是说我要发菩提心，我要瞬间归于阿弥陀佛。这样你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四种恶见、八种邪见可以瞬间就消失掉。为什么呢？邪见不正见嘛，不正见就是虚妄嘛。我对虚妄叫无明，它是没有自信的，对吧？就像你一念阿弥陀佛，你就回到觉性上去了。回到觉性就一点恐怖都没有了，你就四邪八净四恶八邪呢就顿时消失，然后极乐世界这心中显出来了，就是佛在你心中，极乐世界就到你心中，瞬间就到身边来了。所以要相信呢，这叫自他不二，这叫第三纯性，就是自他是不二的，对吧？你达到就是说你信的比较升级啊，那四种邪见、四种恶见、八种邪见，我们要去一个个的去断它，很难的，知道？我们一念阿弥陀佛就回来，不快吗？知道？就是说你要去说，哎呀，我要断除四种恶业，你这样你慢慢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断得掉，是不是？一天晚盯着了不放，发现你行住坐卧都在放。你的身也杀到淫，你说你什么时候断得掉啊？那说你的口也妄语其余两舌恶口，你什么时候能断得掉？知道？而你的贪嗔痴是什么时候断了？八种邪见什么断了？你瞬间知道你的佛性，瞬间就回来了，是不是？因为没有佛性就不能起恶见了，没有佛性就不能起八种邪见了， 那这是邪见，但是了结复性就回来了，就是我也不动恶念，我也不动善念，你们不能说我发恶成善，是吧？就能发恶成善，善念也是邪见啊，是吧？就是说世尊善只不过到天堂而已啊，世尊恶只不过是到地狱而已啊，到天堂到地狱那都是邪见啊，对吧？我们要回到本性上，我也不作恶，我也不作善的，我直接回到本性上去。首先我知道我有一个本性，然后我回到本性上去，那怎么回到本性上去呢？瞬间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就回到本性，然后呢，是十恶八邪就消失掉了，十万亿佛陀就瞬间就做完了，哎，立即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叫自他本来不二，这是你的妄想把它相隔了，就是一瞬间一念阿弥陀佛达到极致，就彰显出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是吧？所以观无量寿经说啊。诸佛如来法界身，一切众生心相中。所以阿弥陀佛他并不在外面啊，就在我们内心的佛。所以弥陀不在心外，尊身呢也不在佛外，流于大海与波浪，跟着波浪走去向外流，但流来流出还在大海里面。所以浪花啊，它毕竟是虚妄不真实的，瞬间你说有没有说这个花定住了？是吧？它不停地变，不停地变，它是密集之中这变化，谁在密集呢？还不是水吗？没有水哪来的花？浪花呢？所以浪花不宜久住，它自己不会久住的。但是水呢，它是久住的。水是什么？就是佛性啊，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呢，是吧？所以呢，我们讲心性是无二的，你的心性呢，跟佛啊，它是不二的，心跟性是不二的啊。所以你悟了以后啊，自然感应道交。所以慧远大师在庐山建莲社的时候，十八告贤，白23人呢、啊，共修念佛啊，借由月印往生，都有感应。什么感应呢？也就是说，有人问大师啊，他说四万亿城之外极乐世界何时能到啊？大师说：心静则佛土近，心远则四方啊，则四方远。如果你心静，十方极乐世界就在心静了，佛陀就心静了，是吧？哎，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就去离，因为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去静了，就跟净土相应了，跟净土相应了，净土就在心里啊。所以要相信呢，要相信深信知他不二，心佛不二啊，这个离世不二，这样。所以呢，一向。一念归向，一念阿弥陀佛啊，就是心佛不二；一念啊阿弥陀佛，就是离世不二。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自他不二。所以呢，这个便于阿弥陀佛愿力相结，就是阿弥陀佛啊，就跟你他的无生即有生，就当下；他的极乐就是娑婆，也是当下。你一念和佛的这个一念呢，就是说这个你有自信嘛？那么说这个啊，离这因为离这一念是有，而你的复性是无，也就是无生嘛，就是有生即无生。所以呢，首先要升起这三种真性啊，不以自心有佛，不怀疑阿弥陀佛能度啊，不怀疑念佛能生啊，就是不怀疑。那说这样的呢，能让一些善行呢，就转为了什么净土的资粮，阿弥陀佛。